我刚才说的秘法，它既然是真经、真知实践，那么就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。秘法的上师要具备显密俱通、妙案五明的境界，才是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。我们要具备这几条，以什么去衡量它？现在重庆也有上师说他显密俱通、妙案五明了，结果一问，哪里是什么上师呢？是一些社会上的气功师，搞玩意儿玩的，玩杂耍的，那叫做什么玩意嘛？他也在封他是密宗，他其实是想利用密法，把佛教的招牌打起，进行他的气功活动，或者是气功撞骗活动。这一点同学们要提高警惕。我对气功是反对的，那是心理学的有为受用幻想，最终毫无用途。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建议给大家说一说，气功不外乎就是能为人体或心灵解决一些小毛病而已，这是由心识的定力产生。实际上文气功并没有气的关系，武气功有气的作用，但都是无常中的事，说穿了就是凡人的作为而已。有人也认识到了气功不是高深的学识，就冒充什么密宗弟子，这一条我们来把它说一说。那么要冒充密宗弟子，就以他的气功功夫说他是什么密宗。重庆过来的很多学佛的行人啊，他们感到很痛苦，现在拿给气功捣弄。最近有一个人见到我，他供养我钱，我说我这个上师不收钱的，我这个上师是看到你可怜，我把我节约下的工资给一点给你倒是对的，你赶快给我收捡起来。你向我有什么所求？他说的，我只有一个求，他说我现在糟了。我说你怎么糟法的？他说有一个气功师，他说他是密宗的大师，就来给我讲密法，讲到半夜他就坐在凳上，就自己开始说了，好，你看看清楚了，我坐在这儿就是观音菩萨坐在这儿，明确给你说，我本身就是观音菩萨变的。众同学笑，结果呢，那个人呀就五体投地了，就什么话都听他的，而且他那个气功师呢，大概又是个半罐水气功，结果这一教啊，麻烦了，就弄来一家人整起病，可怜得很啊，小孩也弄来痴呆一样的，就跑来跪在我的地下，我说你不要给我跪倒。他说，哎呀大师啊，我晓得你呀，我们都知道你是国际大师啊，海外都报你是巨德啊。我说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不是什么大师，我和你是一样的普通的人，只能说从学识上我可以给你们解释一下，要学佛法不要学迷信，要理性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它，千万不要相信鬼神迷信之说，不可执着怪力乱神。他说人家说是观音菩萨，我今天就要印证一下子他到底是不是观音呵，如果是观音我咋敢得罪他嘛。我说观音菩萨是观听声音，你自己的本性证到那个境界以后，万法不执着，观听圆明以后，你就是观音。我说并不是把你的境界除过另外有一个观音，至于佛界是有观音，但是那是不会来的，如果观音菩萨来，那一天你就成就了，你都神通广大， 我今天还见不到你呢，因为我是凡夫嘛，我们两个凡夫见凡夫。”他听到以后啊，十分感动，他就要求听心经。我说实在对不起，心经我注了讲义，我请一本给你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今天你不能听借心经说真谛，我只能给我的部分学生讲。因为说老实话，虽然是佛教信仰自由，源在于中国，有中国的宗教管理制度，不得大片去宣传。从科学的角度，有机会我可以单独给你谈谈。你一来了，你们重庆成千上万的人带起，我说成啥体统呢？耽误工作嘛，首先就要把工作做好，吃饭穿衣问题解决，能用福利，能一家安乐和爱，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搞好，才谈得上研究佛学，再进行修行，而后学法。我是从这个角度啊，我给他做了半天的开示，后来还给他讲了一些真正佛法的道理，他非常高兴。所以气功这个东西啊，确实不是一个东西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打起气功呢，往往又没有办法去冒崩。如果说是拿显密俱通、妙案五明来对照他，就太可怜了。五明提不出来，放在那里给大家看的。那么，这个显密俱通、妙案五明，上师编的吗？不是我编的，这是密法的师资定义。凡是大活佛都知道，小活佛也知道，而且不敢不承认，就算能传法都不一定够师资，因此这是有标准的，不是我乱说的。这些学气功的冒充密法的人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们真的知道啥叫做密法吗？那么显密又是指的啥？他们知不知道啥叫显，啥叫密？最基本的理论怎么讲呵？即使他们懂得了一些五部论，显密俱通也不过是最基础的，基础的不得了。五部论、显密俱通的奥义还有很多。对这些人，我看最好我们以一致公认的显密俱通、妙案五明的条例和标准去衡量他们，因为这些条例标准是用来表述高僧大德正德正境深浅程度的，就是说必须要以这些标准条例去表达他们的正德和正境的深浅程度。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连这些都做不到，还冒充啥佛法，冒充佛菩萨，那岂不是笑话吗？所以经常有些人说的，哎呀，他的智慧高哦，那龚巧明好厉害。我去看，画个画，连人家美院的艺术家都比不上，那是什么龚巧明呢？美院艺术家是凡夫，他还是称为圣人。你用这些去一照，就把他照到，所以不要轻易去相信。它是条款性的定义，而不是我们概括性的用语言赞誉几句、夸赞几句、说些虚话就上算的，是一条是一条摆起的。任何有说客本领的高手，任何有说客本领的骗子，都不能逃过这个条款性的定义，随便他好厉害的高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密宗的规矩、师资定义就讲得很清楚，显密俱通、五明俱足，这才是密法的上师，否则就不是密法的上师。当然，这方面的定义也不是我嘴巴上说的，下来我可以给同学们翻书，翻密宗有关的书籍给大家看，十部密典 铁案规定。那个书是上师写的？不是，是出版社出的，甚至于是古代出版的，不是上师编造一本书在那儿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经藏上也是这样讲明了的。在当前，还有佛教界的四众弟子，为了称赞某位大德或自己的上师仁波切法王，为其塑造道德品质，往往就忘记了释迦牟尼佛的教导，就不加思考的随意做评定，动辄就是我们上师本事之大，他善良慈悲，你看面容都好慈悲哟。我们上师是显密俱通，五明俱足，个个都这么讲。西藏的活佛也是这么说，动辄就是显密俱通，五明俱足。有的人连个车票都买不来，还五明俱足。同学笑，哎，我不是乱说的，我们这儿的了道同学他就知道。那左钦寺的大活佛是不是嘛？运东西还不晓得咋个弄法，还五明俱足，福报都不具足。走的时候我看他们可怜，哎，我觉得太可怜了，我把我卖画节省下来的钱又拿来支援他们。我为什么支援他呢？我觉得他可怜，众生需要帮助吗？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，但我又贪着他什么呢？我认都不认识他，我也不想见他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。所以后来他也很感动，他看我拿钱给他做车费，我叫吴问道给他带去的，是不是？吴问道答，上师加持了他500元。给他带去以后，他很感动，快点把他金戒指抹下来，要拿给我，叫问道带回来。我说戒指你要快给他退回去，我又不是想要他金戒指的，我要他金戒指干啥？管他怎样，他也是左钦寺的仁波切嘛，帮他是应该的。他们有时候造文赞颂，表达他们那些大德超常入圣的境界，一概而论，显密俱通，五明俱足。我要说的就是，赞誉高僧大德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好事，但绝不应该违背释迦世尊的教导，去打诳语，说假话，有时候骗人，为名利利养自己，去塑造假的事项来麻痹众生。应该实事求是，这是我们佛教徒的基本道德问题，否则会越意反障，会玷污佛教，给高僧大德脸上抹黑，还会给社会造成误会，以为我们佛教徒打诳语就是修行，说谎言就是行道。那么世界上这些人会认为佛教人是搞吹捧舔贴，跟十字街头卖打药的人没有差别。如果说是这样子，就把我佛教越说越糟糕，严重的还会带来一顶骗子的帽子，让人们远离佛教，不信任佛教。当然只有靠圣德来拯救了，但同学们要明白，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圣德呢？而且被污染的佛教，只是圣德还救不了的，还得大圣德才有可能回生。可是大圣德哪里容易找到啊？大圣德能修白法明门黑观则觉法，巨圣德能修先知预言，现在谁能修？我也修不了。我这个惭愧者，不知今后能不能成为圣德，能不能学到这个法。跟谁学？那还用说吗？只有跟巨圣德学，跟佛陀学。佛陀不学任何法，而万法随众生法缘而显。法缘成熟的时候，他就拿出来了， 是佛陀本备的，随众生根器而备。由于佛教界的各种乱象已经成了祸害了，影响了真正的佛教佛法。只要这个黑观则觉法上台，假的就真不了，真的就假不了啊。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。如果一个冒牌货色只会讲假话，说空洞虚理，他就不具备圣量则觉观照力，所以他就根本不敢对弟子修则觉法。不具备观照圣力，又怎能从弟子书写的100道文书中提前预言弟子将会从中摸拿出什么文书来呢？一当弟子拿出来的不是预言的那几道文书，那这位假圣人不就当场丢脸现眼，大闹笑话吗？当前的人没有这福报，我也没有这本事。古代的莲花生大师、马尔巴大师、宗喀巴大师有这个功夫，当今世界的法王活佛就很困难了。因为真正的大圣德是哪一个，谈何容易啊，所以不敢说出这个法来。谁愿意一翻两瞪眼，当场见真假呢？我看除了真大圣德敢，假的根本想都不想听到别人提及黑观则觉这个名字，因为自己做不到，怎么面对呢？不是很为难吗？除非跟我一样，做不到就做不到，自己本来就平俗之人，但我必须依法敬法重法如法说法。